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振华的介绍啊！我实在不记得我有带什么幸福的歌来介绍给大家啊，也许待会你可以跟我讲一下。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向幸福而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向幸福而生的人。今天呢，是我在创世纪分享的第三篇讲道。创世纪呢，不但是记载了历史，更重要的，它比把上帝的旨意怎么样在历史里面阐述出来。那我先复习一下我们上两次讲到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24章所发生的事情。当人吃了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罪就入了世界。人的眼睛明亮，善恶由我来，对错我说了算。于是该隐杀亚伯。后来人类建造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于是有了大洪水。上帝只是一人挪亚造方舟，拯救他的全家。之后以彩虹为祭，立约不再灭绝人类。但人在地上生养众多之后，人的思念再次变为虚妄。那使人有盼望的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带领他到迦南地，应许他将成为多国之父。但亚伯拉罕必须学习信靠、忍耐等候，来盼望神应许的实现。他有因信心不足和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对神的旨意有了更深的认识和顺服。在人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有指望。19岁的时候，上帝再向亚伯拉罕显现，称他为完全人，与他立约，并改名为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100岁的亚伯拉罕从以撒生了从撒拉生了以撒。孩子长大后，亚伯拉罕顺服神，到摩利亚山上献以撒为祭，但上帝以羔羊取代。至此，亚伯拉罕成为后来有信心之人的父，在上帝对人类的计划里，一个被拣选的民族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产生。这是从第一章到第24章，我大概的把它就是做一下结论。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从创世纪第25章到第36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开从25章开始。亚伯拉罕之后呢，他的儿子以撒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其实不多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有记载他的出生，还有他娶他的妻子叫做利百加。那结婚了20年以后呢，以撒和利百加才生了他们的儿子，20年都没有生育。到20年以后，上帝赐给他们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就是以扫和雅各。雅各就是我们25章到36章的主角。以扫这个名字雅各这个名字呢是什么意思？抓，对不对？就是抓。为什么叫抓呢？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他是老二，他抓着老大的脚出来的，抓住他的脚跟从母腹里面出来，所以呢他爸爸妈妈就给他取名叫抓。而抓呢这个字呢，也就代表着他前半生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抓。今天我们就要来看雅各他的一生里面 一直的抓，他是一个追求幸福的人。而最后呢，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把他所追求的幸福给了他啊，向幸福而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向幸福而生的人，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代表我们是有追求的，要不然你不会在这里。到底在这个追求的路上，我们可以在雅各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真理的功课？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我们先念第二十七节。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很快就看到发生在雅各的身上的事情，其实是不太好的事情啊。我先念从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开始，请你听我念。二十七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爸爸爱老大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妈妈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雅各说：“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想你看了这一段，你马上就觉得雅各这个人呢，真是有手段，很厉害。他对他的哥哥呢，一点都不客气，趁人之危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呢，一碗红豆汤就给他买过来了。可能你不觉得这长子的名分，像我是长子嘛，我从来还没享受过什么长子的名分的好处，我也不期待呢以后有什么好处。可是以前不一样，长子是得双份的。雅各很厉害，他把长子的名分呢，一碗红豆汤趁他哥哥饿的时候把他买过来了，有手段。可是让我们回去读前面的一段经文，我念给你听。这段经文再从二十一节开始，也是同一章。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在出生的时候，孩子可能是二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耶和华对他所说的事情。当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打架，妈妈很难受，就会求问上帝，上帝说：“这是因为有两国在你肚里相争。”两国不是两个人，而且以后呢，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我不知道你对利百加的印象怎么样啊？利百加其实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女人。当初呢，她嫁给以撒的时候呢，是亚伯拉罕送她的老仆人到他的老家去帮他去找媳妇，然后呢看到利百加呢就很中意。这时候呢跟他利百加的哥哥谈，拉班谈的时候呢， 那时候拉班呢还很犹豫，到底这个妹妹呢要不要嫁过去，就问利百加的意思怎么样。利百加怎么说？两个字，我去。所以呢，她其实是一个很果断的一个女人，她很有她的想法。这种认真的人呢，通常呢，他听到一句话以后呢，他也会放在心里面的。上帝跟他讲这么一句话，他就放在心里面了。所以呢，你刚刚我们读的那段说雅各他是有手段的人，可是在利百加里心里面呢，他知道上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我们在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为你们念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写得非常的生动，它记载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大概没有办法讲得那么好，所以我就照着经文里面全部念出来，你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把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雅各很聪明的，雅各思想了以后，就对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以为我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过来。很凶悍哈，他很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他也没有撒谎，是他妈妈给的，是的确是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是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不对，所以他要，虽然他已经看不见了，可是呢他心里面有些疑惑，他叫他近前来摸摸你。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掉，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 并许多五谷清酒，愿多民侍奉你，夺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以撒为雅各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回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雅各就是抓，岂不正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福的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蛮可悲的兄弟戏腔，不是吗？你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以扫挺可怜的，雅各好像这种人不能够信任啊。可是我们还是回到前面，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轻看的后果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听过不加思索就过去了，太多的信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很多事情都被我们轻看了，轻看的后果是什么？我最近听了两位牧师的讲话，我听得蛮难过的啊。他们在讲就讲到说，哎，现在呢，因为 AI 嘛，对不对 ？ChatGPT 呢，非常的能干。你叫他呢，给他一篇讲章，比方说呢，现在的创世纪第二十五章，说创世纪二十五章，请你帮我总结一下，然后呢，做一篇讲章出来。很快的。ChatGPT 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噼里啪啦全部都出来了，而且呢会进一步的问你说呢，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个讲章的 PowerPoint 都做出来呀、像你今天看的这个 PowerPoint， 要不要我帮你都做出来，要不要有图片啊，要不要设计得很精美？是的， AI 的确可以做得很精美，它的内容呢可能呢也很动人，可是呢它是没有生命的， AI 不会在准备的时候先为你祷告，它不会祈求上帝给你灵感，如果我们在上面做传讲的，如果你带领查经，如果你带主日学，如果你在辅导一位弟兄姐妹或者认识他查经，如果你用 AI 帮你生成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以说那我们就轻看了上帝给我们的职分，不管那个 PowerPoint 做得多么漂亮动人，没有生命，因为我们轻看了我们那尊贵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上帝所赐予的，他的应许他的祝福是带着神圣尊贵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怎么看重至关重要，因为轻看名分的就要被取代， 轻看的代价就是被取代。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被取代了。虽然这取代的方法有点我们要正确，可是不管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他放弃了长子的名分，他轻看长子的名分。AI 时代的来临，我是天天用 AI 的，我知道 AI 的好处，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问他问题，请他帮我查资料，等等等等。可是他不能够替代你，尤其在这些尊贵的事情上面，我们更要警惕。他不应该替代父母。虽然你的儿女，以后你的儿女会问 AI 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题，但是如果你不小心，你如果轻看你做父母的名分，就会被替代掉。弟兄姐妹，这里面有属灵的教训给我们。我们看刚刚利百加，他，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每个家庭里面呢，妈妈呢都是比较清楚的啊。我觉得妈妈有时候像那个像美国中情局，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摩萨德一样，非常的厉害。什么第一手的资料呢，妈妈都是先得到的。我们爸爸呢都是后来啊再汇报给你啊，告诉你是啊的。那怎么办呢？哦，我们应该这样做，讲 OK 好吧，就这样做。这个利百加很厉害。可是呢，我告诉你，利百加是个认真的人。他在几十年前听过上帝的讲的那句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牢牢记在心里面了。在以撒还搞不清楚的时候，利百加完全知道怎么样做应该做的事情。只是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把以扫弄火了。以扫说呢，我要杀我的，等到我爸爸去世了以后呢，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当利百加知道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利百加马上告诉雅各说，雅各，那你要到我的老家，就是我的娘家，我哥哥拉班那里，你到他家里面去逃难吧，等到你哥哥息怒了以后你再回来。于是呢，就有以后的故事。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逃往哈兰巴丹亚兰那个地方。好，那于是呢，雅各就逃家离家出走了，就逃跑到巴丹亚兰去。然后呢，到如果你去念圣经的话，在创世纪第29章也是有非常生动的记载，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呢去很详细的讲那些事情。基本上呢，等一下，我们先讲啊，妈妈的哥哥是谁？舅舅，对不对？所以呢，他到了舅舅那个地方呢，他第一个遇见的是谁？雅各第一个遇见的是他的表妹拉结。圣经讲了，拉结呢跟别人不一样，拉结长得秀美啊，所以呢，雅各呢第一次，他以前大概没有见过表妹，第一次见到表妹呢就爱上了她，所以两个人一见钟情。拉班呢，你知道雅各是个聪明人，对不对？他很会算计。拉班呢，就是他妈妈的哥哥呢更厉害。拉班就跟他说，啊，你在我这边呢，那你肯定会帮我忙嘛，对不对？那我不能够白白让你帮我忙了，那我怎么给你算工钱呢？他其实就是要讲个条件嘛，他自己不讲，他让雅各先讲。那雅各想说，哦，他很想要拉结啊，对不对？那他就说，你把拉结给我，让嫁给我。那他又想说，他就自己开个价说，那我就帮你 干活七年，打工七年。然后老板说可以，这就是他想听的，七年讲好了，七年。圣经怎么说呢？我下面解给你，哦，就这一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有没有让你回想到从前的时候，在那个宿舍下面等七个小时如同几分钟？有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那种感觉。七年呢如同几天，只因为呢他深爱着拉结。好，七年到了，那这个雅各不含糊的，他也不会跟你客气的，他就跟拉班说呢，七年到了，那你是不是我们要举行婚礼了？拉班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于是把宾友都找来了，然后呢好好庆祝一番。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雅各发现什么？新娘不是拉结，新娘是拉结的姐姐，叫做什么？利亚。雅各当然就不干了，就问那个拉班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拉班一点都没有悔意的说，我们这边哪有这种规矩啊，我大女儿还没嫁就先把小女儿嫁给你，不可以的，所以你一定要先娶我大女儿。聪明的雅各没话讲，拉班就说好吧，那你先跟他过了七年的新婚的蜜月以后呢，之后呢我们再办一场婚礼，让你再娶我的小女儿。不过这个 deal 跟你上次那个 deal 是一样的，还是再七年。你说雅各怎么办？只好同意了。于是呢他娶了两个姐妹，为拉班做了十四年的打工，为这两个。你知道雅各是很聪明的人，很能干的人，这为什么说拉班呢一直死死地抓住着他？因为在他帮他打工的时候呢，他的牛羊越来越多了，他的财富呢越来越多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 manager 的话呢，你要好好抓住这个人，他就是他的好好帮他挣钱的人。十四年到了，雅各呢又要跟拉班摊牌了，我要走了，我现在已经帮你都做完十四年了。你知道这十四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本来是一夫二妻，对不对？可是呢因为呢这个一夫二妻呢，这两个姐妹呢，这边说呢，后来那个这里没有写啊，雅各爱拉结，雅各不爱利亚，对不对？圣经怎么说？因为利亚眼睛没有什么，没有神。那我说难怪姐妹都喜欢戴那个叫什么 mascara 是吧？什么看起来眼睛比较有神，眼睛没有神。你说雅各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也不太好啊，看人都是看外貌的，他就喜欢呢。那也没有办法，反正一见钟情这个事情呢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就特别爱这个拉结，就不爱利亚。可是上帝是很公平的，你不爱利亚，利亚呢就特别的会生孩子，利亚一连给雅各生了六个男孩子。这个拉结受不了啊，在以前的社会里面没有生小孩的女人，那个是没有地位的，就算我丈夫爱我，可是到别人的面前人家就觉得说你没有生小孩 something's wrong with you。 所以呢利亚怎么办？拉结怎么办？我不能生没关系，你跟我的卑女生，我的卑女呢让你跟她生。所以从一夫二妻变成了一夫二妻二妾，两个人的使女呢，拉结和利亚的使女呢都送给雅各，你尽量生，生越多越好，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姐妹不和，为了争生小孩而在那边争宠。你也许听起来觉得很可悲，对吧？换你可能 我不跟你玩了，我走了。可是那时候不是那样的，在那时候的社会里面，生孩子至关重要。我们以后会再继续看为什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在这个不和谐的家庭里面，雅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到底上帝怎么样子造就了他。好，然后呢，摊牌十四年到了，雅各跟拉班摊牌。拉班呢是个聪明人，他想，你十四年了你就想走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你留下来。就跟他说呢，有什么办法给你留下来呢？这样好了，我们当做你不要帮我打工了，我们合伙，我把你升级当做合伙人。怎么合伙呢？那雅各呢对这个就有兴趣了，我不再帮你打工，我做合伙好。怎么合伙？雅各就说呢，你看你的羊里面呢有那种有斑点的，不是纯白色的，也就是说是那种劣种的羊，那种羊呢以后就算我的好不好，那纯白色的呢就算你的。拉班呢想一想觉得好，反正呢白色的是最好的，白色算我的，那劣种的算有斑点的算你的也很好。于是呢那个雅各就继续帮拉班打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雅各非常的聪明，他有他的技巧，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技巧是怎么 work 的啊，反正他就是有技巧，让有斑点的羊呢又肥又多。最后呢雅各呢大部分的羊呢都被雅各拿去了。六年以后呢，拉班的儿子觉得不对劲了，这怎么回事？我爸爸的羊呢虽然都是纯白是纯种的，可是很少，他的羊呢并不是最好的，可是又多又大。于是呢他们就想办法对付他。雅各知道他们要对付他，这时候呢上帝，你知道上帝在这二十年之间呢，七年加七年加六年呢都没有跟他说话，可是在最后的时候到了，上帝跟他说，你要起来回到你父家去。父家在哪里？就是迦南的地方。于是呢雅各开始筹划，他来的时候一个人，对不对？现在呢他走不是那样两袖清风就可以走的，他有两个妻子，两个妾，还有几个儿子，这时候已经生了十二个儿子，然后牛羊成群，然后有一大堆的仆婢，不是说走就可以走的。不过他就开始盘算了，最后呢他们，你知道最后太太都是向着先生的嘛，对不对？他也不管，他们也不管他爸爸了，就向着他，全家呢就计划怎么离开那个地方。拉班干吗？拉班当然不干了，这么好的一个合伙人，就算他现在变大股，我现在变小股，还是有对我有帮助啊。于是拉班就是追着他，追到了以后呢，然后呢雅各呢就跟他说这句话，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然后呢你有十次改了我的工价。雅各在这边跟他 complain， 你说我怎么能够不跑走呢？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我当然要离开你了。所以呢他说的拉班呢也无话可说，拉班呢，而且上帝也警告拉班说你不可以对伤害这个人，所以拉班呢就让他就走了。我在这中间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没有跟你讲，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雅各当初从他的母家到拉班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在一个地方遇见神，这在二十年前。后来呢雅各呢从拉班那个地方逃回到迦南到他母家的时候呢，他又遇见神。我本来想一次把它讲完，后来 准备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资料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次把它讲得清楚，所以我只好，好不好，再下一次我再给你们讲那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了怎么样子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要怎么样子与他沟通，在什么时候他跟我们讲什么样的话。你看雅各好像我们他的行为呢好像让我们有点不耻，可是呢他就是那么一个认真，他就是一个那么较真跟上帝较真的一个人，你就是要给我这个福气。他不是轻看的人，他非常重视这些事情。而我们看那两个经验呢，可以让我们知道呢上帝是怎么样子跟他有很深层的沟通。他从一个追求幸福的人，最终成为一个信靠顺服而蒙福的大族长，对不对？其实呢这祝福呢本来就是应许要给雅各的。你知道在第二次上帝在他回来的路上，上帝与他见面之后，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什么？以色列。是的，你今天听到那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雅各。上帝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而他的那个十二个儿子呢，你现在看到这上面的十二个儿子呢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然里面呢有一个细节不一样，约瑟呢虽然是他的儿子，可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呢却是十二个支派的代表。他的十二个支派是从雅各来的，而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字呢也是从雅各上帝给他改名为以色列而来的。所以在这个人身上呢他是蛮有上帝的祝福的。你可以在那边追求小节，说哎呀他这边不完美，他那边有问题，可是呢你不能够忽视到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他是一个极得上帝祝福的人。一个抓的人到最后呢他改变了，他变成一个顺服的人。这是我们下次我希望能够跟你们分享这两次的经验呢，让他成为一个为神所大大祝福的人。你可能会问啊，我们在我很快讲完这个雅各的故事以后呢，他后来回去对吧，后来跟他的哥哥以扫见面以后呢，以扫也原谅了他等等，所以后来呢他是成为一个很大祝福的人。你这时候可能会问说呢，上帝你是全能的，你干嘛让他当做双胞胎的老二，当初如果他是双胞胎的老大出来不要抓着后面是第一个出来，那他就是长子了，就有长子的名分了，那就名正言顺的留在家里面好好培养他就好了。你是不是会这样想？你可能已经这样想了。我必须告诉你呢，一个人呢如果说没有生命的抵御就得到很大的福气呢，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人没有生命的底蕴却得到很大的福气、财富、名望等等，这其实是很危险的。雅各的故事呢其实告诉我们呢，他是这么一个不完全的人，他需要到拉班那里呢经过20年的时间呢有生命的锻炼，最后他才能够承担那上帝给他的祝福。这跟我们这个向幸福而生的人呢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的。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一帆风顺，对不对？幸福就是飞黄腾达。可是呢真正的幸福呢，真正那长远的幸福呢，往往是在我们艰难里面，在我们困难里面，在我们在 困难的成长里面和我们所得到的。有时候甚至呢，这个成长的过程比最后得到的那个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个幸福呢还重要，还有意义。你天天巴望的有一个房子，可是呢，可能你为这个房子所付出的，愿意做的那个心情，愿意扛那个毅力，那个坚韧，也许呢，那是更重要的成长，对你来说呢，更有意义的。为什么一个这么不完全的人，可是最后得到这么大的祝福？因为他中间经历了那样子的艰难的过程。因为有一个词叫做 spiritual formation， spiritual formation， spiritual formation 呢，你中文可以翻译成属灵生命的建造。 formation 就是形成嘛，spiritual 是属灵的，属灵生命的建造。什么叫做生命属灵生命的建造呢？就是我们在哪里有软弱，在哪里就需要锻炼，对不对？就像你去那个健身房一样，你一定是啊，我肌肉，我的那个肌肉不够的话呢，我就去举重嘛，对不对？我的肺活量不够的话呢，我就去做 aerobics。哪里软弱的时候，哪里就做锻炼。一个向来要生来就抓抓抓的人呢，上帝就要他放手。对，其实呢，你说改变一个人容易吗？通常是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呢，一点通然后马上就去改变的人呢，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呢，要改变你自己的想法习惯呢，或者是以前的那些束缚呢，那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在那个英语班呢，我就特别深深，我想我们的学生们呢，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你以前学的英语呢，如果说你某些发音发错了，哎呀，你要改那个呢，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才跟那个学生说，我说其实我们这些问题呢，我可能都已经讲过要100次了啊，就是还是呢听到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呢，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呢，就是这么的不容易。为什么说雅各需要20年的时间，7年7年再加6年？因为他那个抓的个性呢是非常的强韧的，所以上帝要改变他呢，也需要花那么样多的时间。而最后呢，他终于顺服了。好，那你说我们向幸福而生，我们追求幸福有错吗？你觉得有错吗？基督徒追求幸福或者是向幸福努力有错吗？你觉得呢？应该是没有错的啊。我自己做 startup 做了几次，我自己觉得是没有错的。其实有抱负是没有错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还是我们自己所谓的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啊？这就是基督徒的顺服，这就是基督徒在神面前自我的认识，这也是看重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塑造的过程呢，比所谓最终的幸福更要有意义。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属灵生命的塑造呢，是在困难艰苦中呢，保持我们的信心，而且信心呢，能够继续的成长，确信他在指引我的路。这个经文，罗马书第5章2到4节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什么？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非常美的一句。我常常在罗马书里面看到金句，就是创世纪里面最好的诠释。我们是因信站在这恩典中的，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信心一样。我们是因为信心，我们站在神的应许里面，站在神的恩典之中，而且我们欢欢喜的盼望，盼望什么？神的荣耀，不但是神的荣耀，神要加注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的幸福。在患难中的时候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嘛，对不对？忍耐生老练，什么是老练啊？老练啊，我查了那个很多的那个中文的版本，圣经版本，我看这个到底是因为英文的翻译呢很简单，你在这边看到吗？对不对？ Perseverance 会 produce character， character 就是老练， character， character 就是什么？性格，对不对？好的性格品格。那我翻了很多的中文的翻译呢，有毅力，有品性，有品德。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你们最喜欢还是老练嘛，对不对？感谢主，还是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是最美的。忍耐生老练，什么是老练呢？我说什么是老练，我们基督徒说忍耐生老练，什么是老练？我们来想想。上个啊，不是这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呢啊，我去太太和我去看了啊李鹏和啊 Icy 啊。那你们知道吗？李鹏因为他去年呢知道他得了癌症，所以呢啊最近呢诊断出来呢说这个癌症呢又好像变严重了，所以我们就去看他。啊，我以前只是因为他都不来教会，因为他癌症的关系呢，他的那个啊抵抗力比较弱，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不来。上次啊今年初啊复活节受洗的时候，他受洗呢也是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呢，只有几个人，大部分人不在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呢，他来这边来到教堂受洗，所以我们给他做个录像，后来在复活节的时候放了那个录像。所以呢我平常跟他交谈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呢我们去特别拜访他，我才知道呢哦，这是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他们从小是青梅竹马就认识了啊，所以他们感情非常的深。以前呢我听到说呢啊 IC 听到李鹏得到癌症的时候就不想活了，我就想说哦哟，怎么这么心情不强健，不强大啊。可是我听了他们的故事以后，我可以了解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扶持到从中国到美国，我可以了解。而且他们有一个小孩呢，你就更可以了解了。你知道我是大男人嘛啊，所以我对生孩子的事情其实不是很清楚的，可是我有听过做 IVF 有多么的困难。我想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在这边讲啊，他说他做 IVF做了10次，你知道做 IVF 要打那个荷尔蒙，女性荷尔蒙的针到你身上，你那个多的很不舒服的，而且你要去每次呢要去取卵等等等等，很困难的，每一次呢都流产，做了10次，终于上帝给他说上帝给了他这么一个儿子，难怪他们的儿子叫做可乐，可乐啊，真是可喜可乐。因为他的病情转下，所以呢啊我想那个荣伟还有那个啊王青你们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的心情都没有很好，可是礼拜六呢可能他已经转过来了，所以呢我们跟他谈的时候谈笑风生，我就发现他是一个李鹏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也聊得很好。我后来也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们的父母，跟他们做了一个祷告。我回来在路上呢我跟太太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夫妻，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呢跟他们多认识啊，愿神怜悯继续的医治他们。 回来以后呢，我就继续想这件事情，他们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也是惦记着他们。礼拜天的时候，我又跟荣伟跟那个王庆，我又聊了一下他们的事情啊。那礼拜天呢，我们回家以后呢，晚上呢，半夜呢，我拉肚子了啊，我拉肚子，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呢，吃了一点早饭了，还是继续拉肚子，我就没有很大声的责问，我就跟一芬说，哎呀，我拉肚子了。他说啊，是不是昨天教会怎么了？教会的饭有问题啊？他没有说是他的晚餐有问题啊，他说他的，我不知道你们上个礼拜有拉肚子的吗？没有嘛啊，那可能就是晚餐有问题啊。这时候呢，早晨以后呢，我就在这边想说，我拉肚子了，那拉肚子不宜马上进食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哦，那然后我又很惦记李鹏他们，我就圣灵呢就感动我说，那是不是我就为他们进食祷告？因为李鹏也告诉我说呢，那是礼拜一嘛，啊，礼拜二呢他就要跟医生呢去开会，说现在病情应该怎么样子做下一步。那礼拜二要开会，所以我就说呢，好，我就祷告以后，我就说我要进食，我要进食到明天呢，他跟医生开完会以后呢，我要为他做进食祷告。其实我有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也想求问神的，所以两件事情。那进食呢，第一餐比较难受嘛，啊，我以前也进食过，那所以那第一餐比较难受，其实后来呢就也还好，就是要确定你就喝水就好了。所以到第二天的晚上呢，啊，我才吃晚餐。我不是在这边跟你宣告我进食了，我只是告诉你说呢，有时候我们要真是聆听上帝是怎么跟我说话的。我就觉得上帝呢，既然我太太也不承认，那我只能说了，莫名其妙就让我肚子痛啊。我在肚子痛的时候呢，我就会思想说，上帝，现在是不是你要让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子聆听上帝在跟我们说话？这个是我们要培养老练。基督徒的 character 是什么？就是要亲近上帝。基督徒的 character 是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老练？就是要能够认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认识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指引我们，怎么样走下面的一步。第二件事情，我也可以跟你说，在我礼拜一跟礼拜二进食以后，礼拜三我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答复。我现在不用时间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可是我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当你去寻求，愿意把好像玛利亚所说，对不对，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是基督徒的 character，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老练。不是你会说话，不是你待人接物带着微笑，这个不算老练，这只是简单的技巧。真正的老练是我们怎么样子去亲近神，去体贴他的心意。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我刚刚说了，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抱负。我自己创业三次，我非常鼓励人创业，因为我觉得我的功课，人生的功课几乎都是在创业里面学到的，要不然的话我的人生太顺遂了，没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呢，当我必须面对员工、投资人啊、同行、对手，然后呢又有要担心薪水，要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真的不谦卑呢都不行。我常常说创业，我想跟你们在做事情一样，只是呢我们只能够知道好好的造船，尽心的造个船，让它不要有破洞。至于那个风、那个水、那个海哪时候来呢，不是我能够控制的，那个完全是上帝来指引的。 所以这些人生的经历呢，经过呢，帮助了我很多。我想你有你的人生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听你人生的故事，我很喜欢跟老人家在一起，长辈们呢，你不要看他坐在轮椅上面，每一个轮椅上面后面呢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值得你我去认识的故事。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可是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就看你看这个钢琴，你知道在钢琴上面呢有黑键有白键，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这个白键呢是代表人生的欢乐，那黑键代表人生的什么？忧伤。你想一个曲子，如果只是有白色的键谱出来的曲子，听起来会怎么样？很单调嘛，对不对？比方说像什么咪嗦嗦咪瑞哆啦啦啦啦啦，简简单单的。可是呢，真正好听的曲子呢，它一定是有黑键有白键在里面穿插，而且呢此起彼落。那个黑键呢 sharps and flats， 正是人生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美丽的歌曲，一个人生里面如果你能够谱一首好曲的话，如果你只有好的事情一直发生，你写自传可能没有人要买你的自传，可是呢有好的不好的，这是一个美丽的歌曲。弟兄姐妹们，上帝要磨练我们，上帝要借着在某些的时候，有可能像雅各一样20年的时间，有可能是2年的时间，有可能是2个月的时间，可是可能是你认为很长一段上帝没有给你回复的时间。你会说，上帝为什么你不回复我？他没有回复你不代表他没有陪伴你，他没有回复你可能那苦难正是最好的回复，正是要磨练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说，上帝你到底要我学什么样子的功课？一定有原因的。雅各那20年，这么一个会欺负他哥哥的一个人，在那边被他的舅舅所欺负，可是上帝还是祝福他，是不是？还是让他有成群大业。因为只要我们心里面是对神是认真的，其实我们的不完全神是不怎么看的，我觉得，因为我看着你们，你们看着我都是很不完全的。我常常说，还好上帝是上帝，如果换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去做上帝，我们这些人全都完蛋了，都是太不完全了，你也不够格，他也不够格。可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他面前，只要我们在他面前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们认他为创造的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他的心是喜悦的。他其实为我们预备了很大的恩典，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讲下来，对不对？从刚开始罪怎么入了世界，人呢变成说我自己说了算，到后来上帝呢用洪水毁灭人类，后来又用又让那个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之的祖先，然后呢现在从以色列呢，以后我们要讲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故事，他怎么样成为上帝救恩的预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太人来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卡在说，脑子卡在说为什么不是中国人，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是那使人有盼望的神一直为我们预备了那最好的属灵的福气，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站在神的殿堂里面，我们可以称上帝为父，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这个是恩典。同时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名分，我们要看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看重，我们来敬拜的时候要看重，他在对我们说话，他在给我们启示的时候，他的圣灵在开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看重。他不是如雷贯耳的在跟你说话，他可能借着你的痛苦困难，可能借着别人的藐视，借着别人的欺压，在告诉你什么样的事情。上帝的恩典是奇妙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认识到他的恩典，那这就是我们的老练，然后老练就生盼望，盼望，希望是这个世界最欠缺的东西。而在神跟我们的关系里面，我们却是蛮有盼望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气的人。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好，时间不够了，我真想再跟你们再唱一次《有福的确据》。你知道，我每次去那个，去 Apple Store 的时候呢，去 Apple 电脑店或者去什么电脑店的时候，然后都有 keyboard， 然后我就会去玩一玩电脑嘛。你知道我每次都打什么哪一句话呢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就是你们刚刚唱的，这是我什么？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弟兄姐妹，我但愿这是你的信息，这是你的诗歌。神是信实的，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你在我们身上有最美好的旨意，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在你的殿里面认识了你，愿你继续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看重每一个你和我们，我们和你的 encounter， 和你的认识，愿都成为我们有福的确据。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就站在你所赐予我们的恩典里面。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各样的困难里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老练，有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